神学家啊，卡尔巴特呢讲过一句话，他说：“传道人啊，要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报纸。”这是说明我们一个基督徒或者我们一个传道人呀，其实我们的生活不是跟这个世界完全的隔离。那在我们现在的事实面前，我们如何用我们的圣经来解读我们看到的新闻？也就是说，到现在，我们很重要的就是你如何用你的圣经来解读八一的战争。前段时间我去加州去服侍，早晨4点半的时候，我大儿子呢，他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有了工作，就把我送到这个飞机场。在路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知道这是一个大学毕业刚刚工作的年轻人，他会问一个问题。他说：“你怎么看这个八一战争？”我当时很吃惊，因为早晨4点半朦朦胧胧的，我在想他可能不是很情愿来送我，这个睡得又晚来起来。可是他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跟他讲，我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啊，我看到了、听到了八一冲突以后，第一个印象或者第一个我想到的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他说夏天到了。他说我也会到了，就在门口。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当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神真的就在那边，我耶稣真的可能就会随时到来。我们要过一个警醒的一个祷告的生活。那当然，我们也为这个世界的领袖，来祷告，真的愿神赐给他们足够的智慧，来面临处理这样的一个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同时，我们也为那些真的是无家可归、无故的、无助的那些孩子们，真的祷告，真的是愿主真的能够赐给他们平安，给他们保护。我儿子讲了一句话，他说：“爸爸，我们应该祷告，让这些所有的穆斯林成为基督徒。”哇，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可是对神来讲，对我们的主耶稣来讲，没有难成的事情，他有他的方式。但是我们需要献上我们的祷告，真的是让神，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这些在灾难中的家庭，这些孩子们，主他们能够在这个过程中知道说。生命的主，创造的主，才是他们真正的可以依靠的，带给他们安全，带给他们和平的，真的能把他们从黑暗当中、从灾难当中来带到神儿子的国度。我服侍教会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曾经讲过一些的系列大家有印象的话，我知道我们讲过通过这个路加福音15章讲过这个一个系列叫做回家的系列我们谈到了流浪的小儿子身在家心在外的流浪的大儿子，我们也谈到一个无条件的爱的父亲。那前段时间跟大家分享了是一个主体性的讲道，就是分享了祷告，在基督里的祷告，我们怎么样领受祷告所释放出来的能力，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或者来操练我们的思祷、我们的公祷，还有我们的进食祷告。那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什么叫做祷告透了的祷告。那这个信息讲完之后呢，我想下趟信息11月份、12月份要分享什么，我再准备一个小的系列。后来想到说，实际上，教会呢，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或者在一些教会的节日里边的时候，我们应该有需要满足教会在这个节日里边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要求。所以呢，我就想说，我就停止这个系列，放到下边。那在感恩节的时候，还有圣诞节的这2个月里边，都要分享有关的信息，我想，我们真的是做基督10年、20年、30年以上的时候，这个感恩节的信息听了太多了。 那么我也祷告主说，给我一段的话语啊，怎么样来分享？啊，这是我的领受，是从旧约里啊，以色列民一旦的经历或一旦的故事当中，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看先一约里，我们怎么样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圣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关于神的选民的书。我们知道，在圣经旧约里边，创世纪里先造了人，后来神就开始拣选他的民，代表他在地上来行使他的国度，或者说来行使他，让人认识到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在新约里边的时候，同样也是神的选民的故事。那这个故事里边就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犹太人，还有外邦人，那些信靠耶稣基督的。都是神的选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这个过红海的这个以色列的在过去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故事，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会这个经文呢，大家已经这个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是在这个出埃及14章的10到25节里边。那这样的故事里边，我们从三个不同的身份或者人物。他们的眼目所看到的，让我们来有一个总结或者一个认识。那在前边的时候，我们知道看以色列人他怎么样举目看，然后后边我们看到摩西对百姓说看，又是怎么看？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就看到说耶和华从云柱中向埃及的军队观看，又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是通过这三个部分来谈。我们知道，在这以色列出埃及、过红海、在旷野的时候，有两个很大的神的同在的、神的作为的一些的东西发生。那第一个，我们知道云柱跟火柱白天黑夜的，这是神的同在。我们看到说，神的同在是在他们真的是恐慌的时候，觉得路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我们知道红海的水就分开了，他们可以走干地过红海。所以我会分两部分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我们看旧约，我们来回顾过红海的前后呢，百姓摩西之神他的眼目看到了什么，结果是什么？我们再次。后边就回到新约里边，我们看我们怎么样再次来经历主的恩典，这些恩典就包括云柱、火柱、红海、玛拿、火水跟磐石。我们首先看在这个10到25节的经文里边来看以色列摩西和耶和华他们的眼目所看和后边所带来的结果，在10到12节里边。我们看到以色列举目的时候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追兵法老反悔以后开始派追兵来追杀，不是只是来追击，是要追杀以色列人。那前面有红海，后边有追兵，他们举目看到这样的环境的时候，怎么样？惧怕、恐惧、哀求，还算什么？就是以色列的本性，抱怨。所以我们看到环境来了的时候。以色列看到环境来了的时候，就被环境吓到了，前面有红海，后边有追兵。其实我们怎么像来看看当时的处境或者当时的情况，以色列怎么变化或者怎么样改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一个昂然无惧的离开了埃及，把埃及的金银和衣服统统都带来了。我们知道他走的时候，因为神的神迹让埃及人惧怕，所以所有的出埃及的以色列人都向他邻居，他邻居因为害怕，所以呢，把他们的金银和衣裳当时是很重要的，衣裳可能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这个 iPhone，或者相当于我们的车子一样，很重要的一个随身的是我们身体需要的工具。那为什么从这个昂然无惧的状态开始恐惧跟哀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其实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神迹， 我们后边看知道，都过了这个红海之后呢，摩西跟米利安他的姐姐呢，一起带着这个百姓来歌颂来赞美主，赞美神的作为，救赎了他们。可是过了3天，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就开始抱怨，没有食物的时候，没有肉的时候就开始抱怨，然后不久他们就开始造金牛犊，开始拜偶像，开始远离神。这是我们真的在这个时候需要思想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甚至经历了神迹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可是我们似乎只是看到了恩典，可是真的没有给施恩典的主有一个联系，真的去相信他，去依靠他。所以我们思想到神的以色列人是用了很多的神迹，他们相不相信神？这是我们从他们后边的行为所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所以有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记得传福音的朋友有时候问我一个这个基督徒呢问我一个问题，他说像那个不信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经常提一个要求，他说你叫神一个行一个，你行一个神迹，或者你的神来行一个神迹，我就相信神，是这样的吗？你想想看。以色列人从这个民族的发展衰落到最后的建国，以色列国的建立，经历了多少的神迹？你觉得他们真的相信神吗？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如果我们的心跟神的距离远，如果我们真的没跟神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即使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作为和神迹的时候，我们依然会远离他，我们依然不相信他，依然不依靠他。这是这一段的经文或者这一段的故事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反思。那现在你想，我们现在的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俄乌的战争、巴以的战争、毛以克己的战争，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你想象不到21世纪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战、二战都过去了，现在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战争，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吗？不知道，但是这个战争是客观存在的。天天都在发生的家庭、孩童、财产、土地都在战争之中。你想象不到这个文明的社会会进到一个战争的文明的社会。同时，我们面对社会对立的纷争的和撕裂，我们个人、我们家庭或面临失业或者财务上的压力，我们家庭个人员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由此会紧张、失眠、会恐慌。像以色列人看到前面有红海堵路，后边有追兵的时候，我们就惊恐，我们可能就失眠了。所以，我们面临蛮多的危机、挑战和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去应对？是学习以色列人这种的恐慌、这种的哀求、这种的抱怨吗？所以，我们举目看环境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相信神，相信你是有信仰的人，你是有神的人，你是有主耶稣的人。那么，你相信你的神，相信主耶稣，他会陪伴着你，会保护着你，会恩典你吗？即使你在艰难当中，在危机当中，甚至在觉得你的路再也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来看摩西。在这个时候，摩西对百姓说什么？他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来看看什么？你来看耶和华今天要向你说要实时的救恩，看耶和华的作为。因为你们今天看到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要为你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我们仔细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说，摩西要看耶和华的作为的时候。是不是耶和华在这个时候已经告诉了摩西说：“哦，我会把红海分开，让你走干地。”有没有说？没有，你去看圣经，耶和华这是没有跟他讲。那么问题来了，他的信心和看见来自于什么？ 他的信心和看见来自于什么？耶和华没有给他讲，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注意到，其实摩西对北京所讲的话，或者将来神在红海的座位，带领他的百姓的座位，没有告诉他。摩西是从他自己生命成长的经历当中，来认识到神的作为。他的信心和看见来自于什么？我们来看摩西他的成长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在神要使用他之前，他在王宫待了40年。在王宫的40年，他不仅是要学习他民族、他的传统、他的文字、他的文化，还有他的知识，还有他的军事技术，这些都是在装备他自己。旷野的40年是他要学习安静的时候，学习怎么样对付孤独的时候。当然，他在这个过程也是在养家糊口，因为他有妻，他有子。我们看到他承受神托付的时候的40年的经历，在旷野之后的40年之后。我们看到，首先神要使用他之前，先给了他一个意象，就是荆棘火焰的意象，荆棘在燃烧，但是没有烧尽，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意象。我们看到神给他亲自的讲说：“你来做我的代理人，你代表神来去埃及跟法老，让我的百姓出埃及。”我们要看到，在埃及里。他经历了神的10个神迹，最后带了以色列出了埃及。那出了埃及以后，我们看到在过红海之前的时候，百姓跟摩西都看到了什么，都经历了什么，就是云柱跟火柱。云柱和火柱是代表的神的不离不弃，是代表着神的同在，也是代表着神的保护，神的遮盖。所以，同样的环境，摩西跟百姓所看见的是不同的。这提醒了我们，一个属灵的领袖是要学习的功课，是要通过这个属世的世界，你要看到一个属灵的世界，要看到神的作为，并且我们数算神的恩典，不仅仅是躺在恩典之上。你是要触摸到神的手，你要触摸到主钉痕的手，你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关系。你不仅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不仅是一个在神的话语里天天去读诵经的人，一个祷告灵修的人，你是一个被神得着的人，你是一个得着神的人。这就是一个教会的属灵的领袖，能够在。同样的，跟百姓的环境当中来看到一些百姓看不到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要在属世的世界，要透视出一个属灵的世界，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学习和操练的。教会是这样的，我们的长老、我们的执事，其实我们这环境是一样的情况下，你要站的高度，你要看到的是跟别人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你属灵的生命，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灵命的塑造与成长，是跟一般的不一样的。如果真的是你要能够承受神给你的更大的托付跟使命的时候，你必须让你的生命成熟起来，能够承受住神可以给你的托付和使命。所以，任何发生的，在你的过往当中，不管是工作、家庭、学习当中，不要这个环境和事件白白的过去。我们的生命要在这个过程中要被磨练，要成长。我自己呢，实际上60岁了也遇到蛮多的挑战我现在在读这个教牧博士其实很多次我都想 give up，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个人的一种追求，我不是说一定要拿一个博士学位我就怎么样， 而是某种程度来讲，在学习的过程中是要给我一些的压力去读书。一位属灵的前辈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如果你停止学习，你就停止教导，这是对老师的要求。一个真正的在教导当中让人收获的，你要不停止的去学习。那你想，我有时候就想说，一个牧者一个传道人，你教导别人做的，你自己要有一个榜样，你要做到，或者你要起码是要努力去做到，要不要看到，而不是说只是你在讲。”然后让别人听，然后你自己不操练，你自己不去实践，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呢，我在这个 AMD 道学的时候读了14门课，我没有迟交过作业。可是我在读这个交换博士，现在修了差不多8门课的时候，我有2门课都开始迟交了，迟交了1个月、2个月、3个月当然。老师个别的恩典，这些特别的恩典，说知道你们这些读博士不容易这个服侍有这个那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给蛮多的恩典。但是，我自己真的是在这方面蛮重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的一个教授给我讲了一句话，他在读交换博士的时候，60%的学生读博士的学生没有毕业，真正毕业的只有30%。所以我一直对自己讲说，我要成为那30%，不要成为那60%，因为我需要让我自己真的不断去学习来装备自己，不要满足，不要自恋，要好好的真正的说，让神在给我的时间，在给我服侍的环境当中去装备自己，去磨练自己，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真正能学习更多，也能够服侍更多，或者能够从众的更多。第三个部分，我们看到耶和华24节讲说耶和华呢，以色列民已经在红海里边走干地过去这个太约柜的后边的。后边的对不起，我想是当时的时候有没有约柜，我没查，我想不是，我这个跟这个过约旦河有点混了，就是前面的已经过去了，老婆孩子软弱的，还有家畜都过去了，那后边是跟着的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军队，那耶和华在这个时候来看以色列的军队，看到什么？看到了军队，然后他怎么样？就是一看，那。神的作为就在了，他们的军兵就混乱了，车辆就脱落了。然后呢，以色列人就知道说，我是耶和华神。这句话在他们的所面临的环境当中，所以神在云柱火柱中看到了，是在我们来看他在红海当中神的作为。所以呢，精锐的战车马兵，老人孩子在后边。强悍的军队开始混乱，战车的篮子掉了，埃及人又一次认识到了我是耶和华神。那现实的苦难和危机和挑战当中呢，神在哪里？这是我们有时候非常需要去认识到的。像约伯在苦难当中的时候，神在哪里？像我们现在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在危机当中的时候，神在哪里？以色列。在遇到他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有红海，有追兵的时候，神在哪里？这是每个人在难境的时候，我们这些软弱的、被造的人，我们可能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我得了癌症，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我丢了工作，为什么是我？我在这个极大的这个婚姻的难处当中。冲突当中，跟孩子的关系当中，为什么是我？要相信一点，你在基督里边，你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基督，他是胜过黑暗、苦难跟死亡的，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他是带给我们永远的盼望的。在任何的艰难和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从中记得我的学生， 我跟他分享我当时在孩子上学的事情上所带来的非常大的挑战和艰难的时候，他给我回了一句话，他说在基督里永远都有盼望。哦，这是给我非常大的鼓励。我是一个教导的老师，是一个讲道的牧者。可是当我的学生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重新反过来讲，是的，在基督里，我们永远都有盼望。因为他胜过了黑暗，他胜过了死亡，胜过了艰难，他是有能力的。我相信他，我就完全的依靠他。前面我们谈到了旧约，我们现在要谈新约。我在上这个一般教牧的博士的课程时候谈到了讲道，本来在这个。MDiv 的时候，在道学里边讲过，学过讲道学，也学过释经学。可是重新来讲，什么样的讲道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讲道，也要我重新的认识到说，在诵经的任何一本书里边，我们都可以来宣讲基督。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有的诵经你会里边看不到神，里边没有一个神字；有的诵经里边你根本上就没有提到这个弥赛亚没有提到耶稣基督，你怎么能从这些经文来看到耶稣基督，来宣讲耶稣基督，并且还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宣讲？一个讲员每一趟的信息，不管你要分享哪一句话，中心是耶稣基督。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虽然有时候我也会这样去做，因为我已经被这方面教导过。可是你真正的操练的时候，还是有，是不是会非常的牵强？是不是非常的机械？把真正的那一本书那段的信息里边，好像很牵强的，把耶稣基督加到里面去。但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装备，好好的认识，确实。我们需要在新约、在旧约里边，都要宣讲以耶稣为中心的主题。那我们现在就进到新约，我们现在这一段的话也是非常容易连接的。我们在新约里边，我们来数算主的恩典。我们先看一段的话语，在约翰福音6章31节。到35节里边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里吃过玛拿，与经上所记，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我们，给他们吃。这是这些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对耶稣觉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从天上来的粮，并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的，是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借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来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这段话读起来好像不是很难，好像能够认识。可是你要仔细的去静下心来思想每一句话所带给我们的，会有蛮多的内容，蛮丰富的内容让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我们看到他从天上赐下的粮，以色列在旷野40年。神赐下玛拿来喂养他们，最后进入迦南，时候才停止。这个"他"字呢，是实际上，这些犹太人讲话的时候，实际他们明白这个"他"字是指向神，但是他们也认为这是摩西赐给他们的粮。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逻辑，他说摩西呢有火异那个荆棘火焰的异象他有神的应许，他是可以代替神的，因为圣经里是有这样的话的。那自有永远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的这是神亲自打发摩西到以色列，在埃及的以色列把他们带出来那个埃及的。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神对摩西说，这是神自己说的，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我。这是在出埃及7章1节讲，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他是可以代替神的。可这里边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人是不是可以代替神？我们知道大使 在一个国家里边有大使馆啊，这个被派到这个大使馆的大使，他是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可是不是他可以代表他的主席做任何的事情，并不是的。所以被召的人是没有办法代替神，但是他在某些事件、某些作为的时候，他是可以代替神，因为神与他同在的时候，神给赐他权柄的时候，神赐他能力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在那件事情上，他是可以代替神的。那这是以色列民的一个逻辑在里边。所以在这里边，其实我们看到以色列民其实发出了一个挑战，是对耶稣发出了一个挑战。他说你如果是弥赛亚的话，你应该信的神迹比摩西还大。摩西40年喂养我们，那你现在刚刚发生的事情，在这段故事之前的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你只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嘛？你5000人跟这个40年要喂饱60万壮丁，也差不多是200多万的以色列民的数，它是不能比的。这是他们对以色列民对耶稣发出的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看耶稣怎么来揭示出原委，并且来纠正他们。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赐给你们的。这是生命的粮。"所以他们说："主啊，将这粮赐给我们。"你看，他马上就转了。在他们的印象，以色列人的印象里边，其实他们的认知还是停留在肉体跟物质的层面。耶稣说了："我就是生命的粮，来我这里的，必定不信我的，永远不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里边蛮多的有七个我是主对自己的诠释。这里边讲说我是生命的粮，还有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是好葡萄，我是葡萄树，这些都是耶稣对自己的用这样的片语来描述他自己。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基督里边，你信靠耶稣，你有耶稣基督的人，你跨越福音大门的一个信主的人，你是拥有身体跟灵里的满足。我们来看第二段，在新约里面谈到的，在灵前10章1至4节，这是保罗的诠释是不是有点灵异的结晶？但是他是主的使徒，他这样解释，我们就相信这样的解释。他说："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里，都从海里经过。我们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塞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这是保罗对于红海、对于灵粮、对于灵水、对于灵磐石的解释。我们来一起来讨论，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话语。随着他们的灵磐石我们来看前面灵粮。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天上降的马的灵水是从磐石出来的活水。那随着他们的磐石，我们需要去了解。保罗其实在这里边谈了两次，同时谈到这个磐石，是腓立定跟加迪斯的这个米利巴两处都谈到这个磐石。但这两个磐石是不一样的。第一次的时候，神是叫摩西来敲打这个磐石，让磐石出水。那第二次呢？神叫摩西什么？叫吩咐磐石出水，结果摩西还是敲打。这个磐石已经被敲打过了，不应该再被敲打。为什么？因为这个磐石是耶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磐石就是耶稣，所以前面讲的摩西也好，磐石都是预表的耶稣。那磐石被击打是指向耶稣为救赎罪人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从肋骨里面流出了血和水。那随着他们这里边会讲说，是基督的同在前面那个磐石，后面磐石是不同的磐石，但是保罗在这边是同样的一个磐石，是随着他们一起，是基督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在诗篇139篇里面讲说，你在我前后围绕的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度的，至高是我不能企及的。就是不管你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相信耶稣是与你同在，他这个磐石是随着他同在的。 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这样的。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诠释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灵前十章的一至四节。他说：“弟兄们，不愿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里，都在海里经过，OK，都受洗归了摩西，都吃了一样的灵粮，喝了一样的灵水。你看一个问题是说，弟兄们，你们和我们在谈什么？”我们看到这本书啊，我们来看，这本书是写给格林多的。格林多是一个外邦教会，弟兄们是指所有的人，你们是指格林多教会，我们是一个总体，是所有的人。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个称谓上面，你会看到保罗他已经看教会为真以色列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犹太人，都是真以色列人，并且因为一个祖宗，亚伯拉罕是一个祖宗。所以这是我们啊比较值得去思考的第一个，来看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从旧约到新约里边，为什么我们要讲说从旧约的经文来诠释我们去数算神的恩典？我们在新约里边同样数算同样的恩典。我们是一个祖宗的，我们都是吃一样的零食，喝一样的凉水，拥有同样的一个磐石。这里边我们还需要共生的一个思考，就是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我们知道，实际上海水没有碰到他们，他们是走干地的，所以这个受洗我们会看到他没有进到里边。像我们受洗的时候进到池子里边，让水碰到我们。好，我们受洗的时候下去的、躺下去的，是一个与基督同埋葬的；我们起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被造的新人。所以红海的水是受是浸礼的一个预表。他们真的没有，并没有躺在红这个水里边的，所以呢，这个云里海里的受洗呢，其实是第一个就是隔断了与埃及的关系，分割了，埃及跟他已经不再在生命中发生什么，就是他们离开了埃及，这是一个啊，我们在这里面是要看到的。那后边很重要的看到一个什么？其实以色列民虽然他经过云海的洗。他吃过灵粮、灵水，但是他们没有免除因为悖逆而必须承受的几乎全部的以色列民倒闭在旷野的命运，没有进到迦南，除了迦勒、约书亚以外，为什么？因为他们悖逆，所以他们进到迦南的那批人，不是他们进入旷野的那批人。除了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后代以外，这些人都倒闭了。不管他们经历了，或者是承受了，或者是领受了多少，这是我们要去思考。这是一个提醒，对我们来讲一个提醒。所以，对于哥林多教会和现在的教会呢，它是一个劝勉。我们需要从恶中回转向神，最终我们都会受洗归于基督。基督到天上去，我们主预备住处，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啊。等待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受洗归于基督，我们这些属基督的人都要被接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住所里。所以在我们分享到在旧约里边过红海的这段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来同时思考在新约里边。我们这些跟旧约一样的领受灵粮、灵水和灵磐石的人，我们现在的思考说：你的人生当中的红海在哪里？你人生的旷野在哪里？你数算你的生命过往当中的经历当中，神的恩典吗？在你的生命经历当中，你的云柱火柱在哪里？我们知道，云柱火柱是神的保护和遮盖，他的同在，他的不离不弃。我们不管是过红海也好，还是过约旦河也好，这里边都是一个信心的跨越，依靠神。 在我们的艰难的当中、缺乏的当中的时候，神都提供玛拿给我们，提供活水给我们，提供磐石，物质上的、属灵上的供应。我有一位的弟兄啊，也是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同工。几年前，他还住在我的住在我的这个家我的房子几个 block 以外。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就是他的女儿在 Chicago University 第一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就回来了，被诊断出白血病。哦，那2年的时间对于这个家庭，对于这个弟兄的女儿来讲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跟挑战。时常我们听到心肌说半夜里并发作，生命危急，救护车来了，送到了医院，不知道多少次。有时候我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有时候我会觉得说神啊。太痛苦了，你去接走他。那是我祷告的一个软弱。真的，有时候要悔改，我们需要相信神的作为，在我们生命当中。后来他做了骨髓移植，我们知道他的血那个骨髓移植的结果是他的血液的血型全部换掉了，但是要使用大量的激素。最后导致了他的髋关节、他的肩胛骨全部的好像是因为这个激素的因素全部钙化，没有 function，后来都换掉了那个不锈钢的你知道那个痛苦有多大？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来走每一步，来过每一天。几年以后，他大学毕业了。参加了吉尔吉斯坦跟泰国的宣教，我看到了照片，真的是为他高兴。我们知道也很危险，并不代表他没事，他随时可能都有一些的危险。后来我知道他结婚了他的先生也是一个是一个美国人是一个弟兄是一个工程师，他们很爱很爱。真的每个礼拜天都在教会，在美国的教会出现，我们看到他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但这段的经历，对这个家庭来讲，是很宝贵的。当我跟弟兄经常坐在一起的时候，尤其是这次我去欧洲的旅行的2礼拜时，经常在一起，就谈到了在这段经历当中。孩子的生命，整个家庭所经历的那个云柱跟火柱，经历了那个马达、活水跟磐石，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靠得住，走过来了。真的经常的、时常的纪念这个家庭，纪念这个经历了、经过红海的这个姊妹，她。后边的婚姻、家庭、工作和服饰，我们从旧约和新约都分享了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了神的许许多多的恩典，在提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的讲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的先，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边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有时候愿意说，我们愿意去领受明白神的旨意，我们愿意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我们就要学习常常的喜乐，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要不住的祷告，跟神建立一个亲密活泼的关系。凡事要谢恩，尤其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祝我们谢谢你宝贵而真挚的话语，真的是在这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数算你的，在我们过往当中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不仅数算恩典，主要让我们能够紧紧的触摸抓住那施恩典的手，那被钉恨钉过的手，那复活的手，主要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你。更多的在你的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我们的信仰。谢谢主，愿这堂的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能成为我们的帮助和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